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CN 七栋大院儿，我一直想说一个话题啊，就是讲那个便秘的啊。我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就是过年那个阶段，有两位咱们的粉丝或者是叫客户吧，因为两个我都算是比较熟了。然后呢，他们都去了不同的国家去旅游，一个朋友去了美国，一个朋友去了希腊啊，都是挺远的两个国家，但是两个人都不约而同的便秘了。然后大家有没有猜到他们俩是为什么便秘啊？给大家三秒钟去想一想，先想一个答案在心里放着，你看一下跟我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啊？好，三秒钟到了，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们是为什么会便秘啊。是吃了那个沙拉，生的菜叶的那种沙拉，就是当地的啊。是两个朋友，一个女生去美国，然后呢在家里吃菜，就去超市买那种洗得很干净的那种蔬菜啊，一包装的那种蔬菜生的，然后就把它就直接像牛一样的放嘴里啊，当沙拉给吃了。这个女生她不是立马便秘，她是在一个星期之内逐渐的便秘了。然后呢我就问她，我说你这多少天没拉屎了？她就得有四天没拉屎了啊。他是一开始他觉得好像没什么啊，但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发现屎拉不出来了，就这样子的。然后另外一个男生他也是，他在希腊，他已经早早的告诉我他要去希腊了，但是去了之后他突然有一天说便秘了。然后我也问他，我说你吃啥了？还是跟刚才那个美国那个小姑娘是一样的，就吃了那种生的蔬菜沙拉吃掉了啊，然后便秘，都是。所以大家，我当时是跟他们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比如说蔬菜洗干净了很干净嘛，不应该造成便秘吧。但是你反过来想，你要想这个蔬菜它是怎么杀菌怎么消毒的，是吧？其实我们肠道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细菌的，我们肠道还是蛮多的那种有生菌益生菌，对吧？虽然也有一些有害菌，那有害菌起码是被咱们益生菌得干掉了。所以你吃一些特别干净的蔬菜反而不自然，或者说这些有益生菌它不知道怎么处理你吃进来这波蔬菜。放到以前吧，咱们中国人自己吃都是炒熟的蔬菜，那咱们肠胃里面这帮细菌，因为你常年吃炒熟的，那可能你的肠道的细菌就知道怎么处理这帮炒熟的蔬菜，对吧？但是你出国了，你不吃了，你突然之间来生的，可能人家一下消化不了。除非你长时间暴露在吃生的蔬菜这种环境下，然后你的肠道的菌群可能换了一个种了，你可能就能好好消化了，但是那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大家在这种出差的这种时候就不好说了啊。后来他们俩都是买泻药去了，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就赶紧去买泻药，然后呢把便拉出来，拉出来之后赶紧再不要吃生的了，吃炒熟的。就是就算是在国外也是用咱们中式的烹饪的方法去炒菜就对了啊，就没事了。主要就是你要照顾你的肠胃里面的菌群，你肠胃里面菌群它习惯长久的吃什么样的烹饪方式的菜，你就喂它什么样的东西。要不然你就得花很长时间再给它培养一个新的菌群出来，完了它才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新的食物的结构，就挺好理解的，是不是？所以可能就不是水喝少了，它就是咱们可能就没办法消化，因为我们的这些蔬菜啊，这种膳食纤维一般都是小肠都不怎么吸收的，都是到咱们大肠里面去发酵。你这菌群要是没办法好好的消化它，没办法好好的对它发酵，那它就堵住了，就这样子。有一位叫花花的朋友说，最近在反复听我们的喜马的音频呢，非常好啊，非常好，谢谢你。花花，您听到大概多少集了？因为我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喜马的音频，我们那个喜马的音频，我不知道。好了，小红书不要掐我啊，我这不是做广告，我就是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的求生欲望很强。是怎么说呢，我们喜马是大概2018年的时候开始给大家做的，2018年啊，然后 其实一开始只是做音频，我不会做视频，小莫老师不会做视频啊，只会做音频。做了大概2019年左右吧，我换了一份工作，所以到2019年之后，到2020年，我就相当的忙，就做音频就做的少了。就是相当于大家可以发现，前20期节目，如果大家听的话，会发现，哎呀，这个音频什么背景音啊，或者是这个主持人的吐词啊，还有一些口头禅啊，怎么那么多呀？很业余的感觉是这样子。然后呢，再后来到2020年之后，我跟我老婆就全部都双双离职了，就跟现在小红书上很多那种什么大厂离职啊，什么裸辞啊，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子的。啊，只不过我们当时没想着发小红书呵呵吸引流量，那就是离职之后我们就去自驾游，自驾游去玩了一圈，在咱们中国西南玩了一圈，回来之后又做了很多节目，因为在玩的过程中我也不是闲着啊，就学了很多内容，看书啊，看教材啊，看文献呐，学习了很多，同时还在备考健康管理师，所以那个时候又出了20期节目，大概是从20期到40多期，出了这么多节目。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后20期的节目质量会比前20期节目要好很多，加入了我的很多的学习和思考，所以我希望怎么说呢？如果是完全的小白，然后你可能对一些专业的术语啊，对医院里面那一套东西不是很了解的东西，就是那些专业的，比如说体检的那些项目啊，还有一些专用的一些名词，医学的名词，你一听就头疼。我就希望这部分朋友着重去听20期到40多期的这些节目，纯音频是没有视频的。然后再往49期再往后吧，43期往后，我就开始运营小红书了。运营小红书之后，我就开始做视频啊，做视频呢就一直做到现在。所以从40多期到现在的内容，就基本上又有音频又有视频，而且难度也是由浅入深的，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啊，虽然是我说是有点难，但是其实你听起来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我一般就算是前面会说一些专业的一些词汇，但是这些专业词汇是为了帮我把一些很关键的一些底层的逻辑告诉大家，对吧？但因为我们的听众他的受众很广，我有很年轻的20来岁的小朋友，就是年轻人，也有40、50岁、50、60岁退休的一些大姐大妈，而且这些退休的大姐大妈不乏有北京、上海的这些高知的大妈，所以他们有很多都是从医疗系统里面出来的，能听出来咱们节目到底是好是坏啊。所以，咱们的视频前面的朋友，如果说你觉得小莫老师有时候你干嘛要说英语啊？你干嘛要丢那么多什么专业名词？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装逼，是因为我为了把一些概念说明白。有些东西是必须得说的，大家现在是可能觉得怎么怎么，你有你的看法，但是你5年、10年之后，你回过头来再来看，再来听我们的节目，你会发现，说得真好啊，我现在能听明白了啊。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就是，自己懂很多生酮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可能是买了一些书，可能是，听了一些很多其他博主的一些视频，然后想到咱们这儿来查缺补漏，那你就在咱们的小红书搜一些关键词就好了，比如说你不知道血酮，你不知道奶制品，不知道一些什么凝集素啊，一些专业的一些词汇，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概念，你就可以在我们的主页里面去搜，搜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短视频，很快2分钟给你讲完，你就可以得到答案，就这样。但是我是更尽量的建议大家能够把咱们的喜马的音频，起码就是挑精华的，从20多期。也可以听到40多期，中间这20多期来回反复的听，起码听个2遍吧，2遍我觉得是最少的，我觉得3遍最好啊。这样子呢，你就基本上能够把操作这一部分能搞清楚该怎么操作。然后你如果说想查缺补漏，想听听别人做生酮的一些经历，然后顺便你自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营养师的，还有一些开健康管理中心的一些同行也在听咱们节目，他们听咱们节目之后，发现有很多的内容可能是他自己在工作学习中可能是有所欠缺的，他在我们这儿也算是学到一些，就是说自己专业之外的一些东西，就说 咱们都是互补的，就是我们这边小莫老师就是学的东西看的东西也挺杂的，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我全分享给大家，所以不光是做生酮，可能营养方面的东西啊，甚至小莫老师在医院里实习的一些经历啊都会分享出来，总有你可以拿回去的东西啊。然后最近呢，小莫老师也是把那个咱们跟生酮和断食相关的一些内容做了一个整理，然后做了一个小专栏，小专栏发在咱们小红书，大概40多期视频和音频，相当于是一个精简版的咱们的喜马拉雅的专辑，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感受一下，发出来一个卡片，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有一个喵喵的同学，问他说，不到两年食量没有太大的变化，胖了30斤，我的天哪，你是喝油喝的吗？还是你暴食啊？然后你说检查之后血糖现在比较高，脂肪肝沉淀。什么叫脂肪肝沉淀？这个词儿好像我没有听说过啊。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如果说你是脂肪肝的话，当然是可以做生酮的，是可以的啊。脂肪肝来逆转，用生酮来逆转脂肪肝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当初就是重度脂肪肝，大家可以去小莫老师的那个这个头顶上这个主页啊，你可以上我的小红书账号的主页，可以看一下我过去最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是重度脂肪肝，然后通过大概1年多的时间就瘦下来，脂肪肝就没了啊。所以你脂肪肝的话一定是可以解决的，做生酮。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啊，把生酮做好，起码坚持个，如果是重度脂肪肝，我建议大家做到3个月到6个月。那如果是中轻度的话，你可能3个月就会发现脂肪肝就已经解决了。但是不论你是什么情况下，我都建议你能够生酮做得更久，越久越好。我们只是说有一部分怀孕的哺乳的妈妈可能没有必要做很严格的生酮，但是除此之外，咱们男生女生基本上都是可以做的啊，都是可以做的。大家也可以发现我们喜马的那个专辑现在是在喜马里面，它的生酮的这个细分的领域里面，咱们的专辑是第一名啊，绝对的当之无愧的第一名。不管是播放量还是官方给咱们是播客精选，我们是第一名啊，好评也是很高的。好的好的，谢谢花花啊。英语还行，英语还行啊，这个，然后您是说想买一 v 一的一个月，其实一般的来说，如果大家要买一 v 一的一个月，都是建议大家先可以跟我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一 v 一的咨询啊，就是我会打在公屏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需要了解大家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就是你比如说这个300块钱的一个咨询，我会告诉大家。给大家发一个调查问卷，你会要求你把你的体重、你的身高、你的体脂，对吧？甚至比如说你的腰围、臀围告诉我，这是最基本的。然后你的年龄这个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我还会问你很多其他的你的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你的睡眠、你的饮食、你吃补剂，然后你吃什么药，对吧？然后你比如说你的姨妈的状况，很多的就是说你的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我都会问。这些东西都会用来判断对你的一些指导，咱们要注重哪些方面，对吧？就是你的营养的欠缺，从你的饮食起居可以推断。然后像有些朋友比如说，哎，我单位做体检了，你能不能帮我也看一下？那单位做体检的话更好，这样子我可以看到你做那个体检报告里面你的一些指标。那有些朋友他就会说，哎，小马老师，我看我的体检报告都是好的，没有一个有问题的。这个不一样，这专业的跟不专业看出来不一样。所以我在咱们那个医院实习的时候，我就是在体检科干，所以我每天没事就琢磨人家的那些体检的一些指标。那些指标有时候你是看的是在一个正常范畴里面，但是它也是在这个正常范畴里面有比较偏上比较偏下之分的。所以偏上跟偏下它都有它背后的含义。所以会帮大家来分析，分析之后可能会告诉你，哎，可能这些东西是某些营养缺乏造成的，我们在做生酮的过程中可能要着重去补充某类营养，而不是说 啊，让大家你说，哎，来做生酮嘛，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几个补剂你全买，然后你全吃，不是这么来，是基本上就是去看你缺什么，才会让你，比如说你在吃什么补剂。然后有些朋友他就说，哎，有些补剂我自己家里已经买了，那就不用买了，对吧？不用买了，那我们就着重去做一些食补，然后食补上去做哪些着重的一些倾斜，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咨询这么长时间，我发现，女生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贫血，这贫血是最容易出现的，再一个就是一些电解质的一些失衡，乱喝一些茶呀、咖啡啊、一些防弹饮料啊，就乱喝，然后还有一些像一些比较利尿的一些东西乱吃，比如说，利尿剂、柠檬酸钾乱吃啊，还有一些女生是因为有便秘乱吃一些，什么小粉丸那种泻药啊，这种都不好。所以就是你长期你要做好生酮，有很多的一些客观条件是要慢慢的克服的。你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都要克服。然后像有些女生她会说，我定期要喝酒怎么办？那这个东西只能就是说，尽可能的控制喝酒，然后把酒的量要限制住，酒的品类也要控制住，啊，但是你因此也要降低你自己减重的期待值，有很多，对吧？就是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就是生活，因为生活所，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生活，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造成的一些情况也好，它就有些东西它不能排除。你像小莫老师，当然就说，哎，你不抽烟、不喝酒、不喝甜食，什么各种都不吃，都不来，最好。但是还是就是会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设计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贴切大家的一些真实生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你也能接受，小莫老师也觉得也还 OK 的一个方案，你去做，然后我们再来看效果，对吧？然后你比如说做了一个月、两个月，你再自己来看效果，你发现这个效果不好，或者说不如你心中所期待，相当于小莫老师已经有一个100分的一个答案放在这儿了。你说我做不到100分，你能不能先做50分？我说行，先做啊。然后做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哎，不行，达不到我的要求。我6月份就要穿婚纱了，不行，你得这个怎么要快点或怎么样。那自然我们要选择更严格的一些方案。这个时候你会自己有动力，不是我逼你，就这样子。咱们这个就是说，不是那种大家出去买什么衣服啊，买什么，不是买什么盒饭啊什么的，都是给你搭配好的，不是个死的。你像我们很多朋友，他也有一些朋友找我，就是他自己可能过去都有一个月、2个月、3个月最少是配餐，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在外面配餐配了2年的都有，我都遇到过。然后他自己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因为配餐的老师一般都是给他去做一些食谱。啊，然后就照着吃，然后确实有些人他觉得这个减重的效果好，减重的效果是肯定能显现出来的。但是我遇到更多的情况是，更多的朋友是暴食，减重是减重了啊，但是你这个一旦老师不监督了，一旦你不做很严格的自我的这种限制了，他就开始暴食了。我也不能说小莫老师这边的，就是什么指导啊，或者什么的，就一定不会出现暴食。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冲着大家将来永远不去暴食的操作去的，就是给大家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怎么说，让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这样啊。现在就是说我现在能想起来的一个例子，就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两个女生同时找小莫老师来做这个 EV 的指导，然后一个女生，她在两个女生都是很成功的坚持了4个月，然后毕业了。然后呢，一个女生是她有一些什么便秘啊，然后暴食的一些情况，最后解决了。她虽然体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她本身体重也不重啊。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是72千克，然后最后4个月，我记得是从6月份到11月底，那这5个月。他自己已经从72公斤减到62公斤，算是10公斤了，厉害。然后他这个算是效果最好的，后面又断断续续接了一些女生，但是这些女生都只搞一个月，这种一个月就跑掉了。就是说，小莫老师，我坚持不下来了，或者说，小莫老师，我外食实在是太多了，我这个单位经常让我去外食，经常让我出差，我坚持不下来。然后有一些女生呢，就是 外食频率太高，咱们这个打卡根本坚持不下来，小莫老师的要求做不到，所以大家要权衡自己的那个生活的节奏。你就像刚才前面有一个那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的，我们去年就连过线，他就说之前在学校里面吃饭，那个食堂里面，因为他们是北方的，那个学校的食堂，经常学校食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勾芡、卤汁儿，全是有淀粉的，你吃的不甜，但全是碳水。当时咱们的建议就是能尽量不在学校吃的，不在学校吃了。刚刚就很好，就说，哎，最近那个已经不在学校吃了，就尽量是在自己家里吃。所以我自己的心态其实是在慢慢的改变的。我放到去年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刚刚在去年的2月份、3月份刚刚开始在咱们小红书上接一些朋友啊、粉丝的一些咨询。然后一开始呢，我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听我的、配合我的。但是后来发现，确实每个人的生活的情况、环境不一样，工作性质不一样，我也不好强迫人家。我一开始真的是很强硬的。大家都知道，小猫老师以前不管是评论区也好，做视频也好，直播也好，我表现出来简直就是一个有点凶神恶煞的样子。那不像现在好像很慈眉善目的样子啊，实际上我的性格是有点火爆的，是有点暴烈的。就是大家会跟我很熟的朋友都会知道，我有时候会三言不合就踢人，就会这样子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对自己稍微严格一点，然后能够效果显现得更快一些，自然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发现我这样子，就算我着急没用，呵呵，客户他不着急，或者说他自己有自己的安排，有自己的想法啊，他觉得就是说，他找小猫老师只是为了得到某一个专业的一个回答，然后他自己再去慢慢的去琢磨。他反正有时间，他也不觉得我一定要多么图快啊，都有啊。所以每个人心态不同，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着急了。就是有时候一个朋友他找我咨询，他说小猫老师，我教你300块钱，教你600块钱，我过会儿找你咨询啊。我说好，好，好。然后还真有几个客户，他就交了钱，他不找我咨询了。这 过一个月也不找我咨询，我也不去催他，就有这种客户啊。我不知道这些客户是干嘛去了，是忘了是怎么着，但是真的有这类客户，是这个，反正我不得而知是为什么啊。我就把这些事儿分享给大家，再听听好了。所以刚才那个喵喵喵，你如果是不是暴食的话，你是怎么脂肪肝是怎么产生的呢？长了30斤，这个脂肪肝就是说，你的食量没太大变化，然后胖了30斤，那个脂肪肝是在你胖了30斤之前就有了，还是说你胖了30斤才有的脂肪肝，对吧？然后你说食量没怎么变化，怎么会胖30斤？这怎么来的？你能跟我描述一下吗？你要是不方便的话，你可以跟我直接打电话也行啊。就是咱们左下角有一个叫连主播的一个按钮，你可以跟我连线。有一个听着莫扎特吃早餐的朋友，你说你生酮很久的，但最近不知道何故，持续性的上午眼睛肿，下午腿肿，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去查一下甲状腺激素，甲功八项，就是甲状腺功能八项，你去医院的内分泌科去查一下，然后顺便再查一下你的电解质六项，这两个检查，这是最基本的，你去查一下。电解质呢，就是担心你喝了太多的一些不该喝的电解质水，造成你体内电解质紊乱，比如说你的钠、你的盐偏少，而你喝了太多的那种利尿的那种电解质，把盐也好，把钾也好，全给尿出去了，所以你身体会主动的 hold 住水分啊，这个是跟你不当的电解质平衡是有关系的，但是这都是从嘴巴进去的啊，你自己得判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是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它是容易水肿。那你去查一下你的激素就知道了，查一下甲功八项跟电解质六项，你记一下啊，拿个本子记一下。然后你改天去你附近最近的一个随便一个什么医院去测一下，然后结果出来之后，你可以问我，也可以问医生，都可以。如果说是真的是很明显的话，你去查应该是很明显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把我知道的，我把我咨询的客户出现这种情况，大多都是什么情况，我告诉你， 然后你赶紧去测。这不是生酮本身的问题啊，这个因为生酮它只是一种饮食方法，一种饮食结构，就是其实就是让大家从更多的燃烧碳水换成了燃烧酮体，你就相当于你开油车换成了开电动车。但是至于咱们人体细胞的一些运作机制，这底层的生物化学、生理学这些东西都是没变的，营养基础都是没变的，电解质基础都是没变的，所以。不是说我生酮了，我就怎么眼睛肿了，我就腿肿了，就必然会发生，不是这样子啊，肯定是由于一些最基础的一些生理基础发生了改变，发生了改变之后才会显现出各种啊生理现象。只要你现在还没有到那种病入膏肓的状态，你就赶紧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我刚才说那两项是最基础的。那如果说医生建议你多做几个检查，那你就做，没关系，对吧？这个。如果说有医保的话，这个都不花几个钱。好，小倩对你没有印象啊？是新粉吗？我看一下啊，你说生酮以后感觉晚上睡觉都睡得少了啊，白天也不困，挺好的。我感觉啊，就是差不多睡觉能从就缩到6个半小时到7个小时这个样子吧，睡觉差不多啊。就是如果说如果你不做生酮的话，你可能睡8个小时。或者说7个半小时、8个小时，有的人可能还觉得睡得不够啊。但是你要是生酮比较稳定了，6个半小时到7个小时可能也就够了，就能缩短一点时间。我们以前有一期节目给大家讲过，就是为什么能够缩短睡眠的时间，是因为我们的快速眼球运动的那个阶段到深度睡眠的那个阶段，它中间有一个过渡期，我们生酮能够让这个中间的过渡期缩短，所以整体下来。啊，时间缩短了一点点，啊，是这个样子。总之，感触好就好啊，就是挺节约时间的，我觉得也是。你看，睡觉时间也缩短了1个小时，对吧？吃饭呢，你要是做成了一日一餐，那你一天又节省2个小时。所以说，你要做生酮，满打满算，你一天能够比正常人多出3个小时来啊！你想想，是不是很划算啊？我希望大家都尝试一下。莫欣说，生酮以后睡眠好了，高碳的时候一晚上醒好几遍。对，醒了就难入睡了。对，很多朋友他，难入睡。我咱们那个调查问卷里面也有，就是询问大家睡眠状况的。就是说，如果首先是问你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再一个是问你睡着了之后容不容易醒，还有一个就是你醒了之后容不容易睡着，这都是不同的。那基本上，如果说你特别容易醒，然后醒了之后又没办法睡着，你就基本上就是。你特别容易醒呢，就是说明你的大脑太兴奋，不容易镇静。不容易镇静呢，你就要考虑你是否大脑里面缺乏我们之前老讲的一个叫做五羟色胺，叫做 serotonin，或者叫血清素啊，它有好几个名字。这种东西是帮咱们镇静的。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镇静的五羟色胺少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多巴胺太多啊。多巴胺怎么时候多呢？就是你老吃甜食啊，你老抽烟。你老喝咖啡，不对，那个你比如说你老打游戏是吧？或者你睡前怎么你太兴奋，这个多巴胺系统太兴奋，就是睡不着了。那还有一些人就是咱们长期的吃甜食高碳，你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种那种多巴胺上瘾的一种机制，它就是天生的比别人敏感啊，所以这个都是刚刚做生酮或者是高碳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有一种侧面的。就是你做了很长时间高碳之后，你会潜在的会影响你的体内的镁元素的这个缺不足，你会缺镁元素，缺了镁元素之后啊，咱们之前讲过，我们的神经细胞有一个受体，总之，那个我们的镁呢是帮助我们神经细胞控制那个神经冲动的，就是我们神经它要，比如说你要醒过来，如果说你的神经细胞含镁比较丰富的话，一个刺激信号来了之后，它不那么容易苏醒，不那么容易。立刻就把你给弄醒了，你可能不太容易醒，但是相反了，如果你大脑或者说你的身体缺镁，那随便一个小小的一个动静或者是一点事儿就可以把你搞醒，醒了之后，而且你还睡不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两方面，一个是五羟色胺太少了，一个是你身体缺镁，两种情况。如果大家在想啊，那我的那个五羟色胺少了之后，我应该怎么补啊？我难道补五羟色胺吗？不是，你应该多补一些一个是叶酸啊， 一个是补充咱们的那个要补铁啊，要把我们的什么很多女生缺铁贫血，这个就是要补铁，补铁，补蛋白质，补咱们刚才说的叶酸，这样子呢，在脑子里面它自己能合成五羟色胺，完了你之后就能睡着了，是这样子。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当然不要看太多手机喽，是吧？不要让自己太兴奋喽，很多养成一个习惯，而且你每天睡觉的时间也最好是规律。规律在某一个点去睡觉，让身体、让大脑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叫 hypothalamic，就是我们的下丘脑，它是我们的脑子里面很多的细胞，它都是有一个生物钟的一个基因，这个基因是控制我们的昼夜的这种循环的，昼夜的这种时差循环的。你什么时候睡觉，到点你就困，你就每天养成那个习惯，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说咱们虽然是说生酮啊，但是实际上是在讲咱们应该如何好好的健康的生活。那生酮只是饮食那一部分，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小小细节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关注好了，那我们睡觉也睡好了，精神也好，是吧？压力也少。但是怎么说呢？饮食肯定是第一位，饮食绝对是第一位。咱们就先不说别的，就是你先把饮食做好，就能解决60%、70%。75%甚至80%的问题了，剩下那最后那20%精益求精的事儿，你可以慢慢将来一点点的去改，对吧？但是我们先把饮食做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啊。Sarah 太好了，Sarah 你好，是新朋友吗？他说生酮以后觉得很容易坚持，因为不饿不困啊，非常好，是这个样子的，非常好啊。就是我记得去年有一位朋友，他跟我连线。那位朋友，好像是一个独身主义，然后呢，是一位女生，然后她一心想着如何提前退休啊。那个我还印象非常深刻。然后那个女生她就是每天早晨起来一日一餐啊，吃完之后剩下的23个小时她不吃了，然后直到晚上睡觉，就特别的怎么说呢？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生活的目标啊，那反正他是为了财务自由，为了可能就是财务自由之后，可能要去自己的梦中那个所期待的一个小国家或者是某个地方，然后比如说当个的老板娘，然后去躺平去做他的小生意或者怎样，就是这样子，就是都想好了。所以怎么说呢？一旦大家生酮稳定了，饮食稳定了，不困不饿了，那么大家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到自己生活的安排、工作的安排，是吧？子女的安排，或者说你搞点自己的小爱好，这时间会多出来。刚才小莫老师说，你能比一般人一天能多出3个小时来，啊，这3个小时你拿来干嘛？你可别说刷手机，对不对？你还是找点有意义的事情干。你实在不行，你跟小莫老师一起，是吧？帮小莫老师一起宣传一下咱们的频道也可以啊，感谢大家啊。有一位朋友，这个你这个名字是个框框啊，就没有名字。你说晚上睡前测了血酮1.2，可以了，已经很高了。早上起来就只有0.4了。这个咱们以前说过，这个为什么啊？这是一个黎明现象，黎明现象，所有人早上起来血酮都不会高啊。你现在记住，这个叫黎明现象，英文的话我记得是叫 Dawn Syndrome。怎么说呢？一般来说，这个黎明现象是。糖尿病前期或者是糖尿病2型的人是特别明显，但是我们理论上，因为它是一个生理现象，所以所有人都有。只不过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看血酮，这跟血酮的变化就比较大。但是你自己想一想啊，你回忆一下，你自己大概比如说每天的5点半到6点这个时间段，几乎我们所有的人，年轻一点的啊，不管是年轻小姑娘、年轻小伙子。都会有一阵子，就是太阳刚起床，太阳刚上升的时候，刚是吧？天亮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我浑身一顿燥热，然后我就要坐起来了，我睡不着了，就是我要起床了，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应该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来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哦，身体好热。为什么会热？因为我们的肾上腺。有一些细胞在里面，它是跟我们脑子一样，也有一个生物钟的基因在我们的肾上腺的那个细胞里边，所以我们的肾上腺它每天雷打不动的在早晨5点半到6点钟之间，太阳升起的那个时间点，它就会 分泌出肾上腺素来啊，然后我们身体还会同时产生很多的，比如说生长激素啊，一些促进我们那个糖原分解的一些激素啊，就是你的肝脏会有糖原储备。到早晨5点半、6点半那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一分泌，然后呢，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压力激素啊，cortisol 就是肾上腺皮质醇激素，然后再搭配一点我们的生长激素，这些东西一起出来，它就会把我们的肝糖原释放啊，然后释放到我们血液里面，我们的血糖就会升高。升高之后呢，哎，你就会觉得身上哇好燥热，对吧？血糖升高了，同时那些激素也是作用到我们的肌肉里面。哗，这肌肉马上就把这些血糖给用掉，就会生出来很多热。同时，你的胰岛素、你的胰岛细胞也能探测到你的体内血糖在这个时间短暂的上升了，它马上就会释放一些胰岛素出来。释放出胰岛素，你这个晚上不吃东西，这空腹的血酮就会被胰岛素给压下来啊。所以要看大家，你是在什么时候测血酮。一般小莫老师，你问小莫老师，小莫老师告诉你不要刚起床就测血酮，最好是在起床之后1个小时啊，1个半小时啊，2个小时啊，你心情平稳了，是吧？你已经没有那种起床的那种状态了，然后你再晚一点，是吧？你再找个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你再去测血酮，这个时候就比较准。一般来说就是。你要8点半呐、啊，9点呐、啊，9点半呐、啊，是吧？你在办公室里边，或者是在家里边坐着，不要爬楼梯，不要跑步，是吧？这个时候去扎你的手指，去测你的血酮，这个时候它能够慢慢的回来一点点，啊，所以，但是又话说回来，0.4是不是很低呢？不低啊，其实国外啊，我看书了，人家说0.2它也算，只要你没吃碳水，对吧？0.2往上都算。0.2、0.3、0.4的都算，对吧？所以你不要去纠结这个0.4是不是太低啊？因为我怎么说呢？因为大家不一定都是在我这个频道接收咱们生酮的一些内容的，因为很多网友会从博主那里听说什么，哎呀，血酮越高你就减肥越快，所以你要时时刻刻保持你的血酮在一点几、二点几，这样你才能保持生酮状态，你才能减肥快，这都扯，对吧？很多朋友喝油喝着喝着就直接就那个干啥了，长个十几斤都有的。特别是我一般看到一个朋友，如果说你睡前都一点几、二点几，是吧？早上起来二点几，那你都是喝油喝出来的，你这受不了，一定是受不了的。所以一，黎明现象；二，0.4不低；三，不要喝油，是吧？不要去追求这个高酮体，你就是说不去靠万源酮。你如果说早晨起来0.4，那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早晨起来0.4，就意味着如果说你空腹到9点10点，你那个时候就可能到0.8到1.0了。你如果空腹到12点，你可能就到可能要1.5左右了，对吧？如果你空腹满了24小时，就基本上要上2.0了，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非常好的，而且你还是能非常快的、有效的减脂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去。饭前也测血酮，饭后也测血酮，睡前也测血酮，是吧？早晨起来也测血酮，隔2个小时再测个血酮，不要干这种事情。小莫老师不愿意啊。你这个血酮，你只要保证你一周不怎么爆碳，一周测那么一次行了。你像小莫老师，我到现在我一个血酮试纸都不买，血酮一个不买，尿酮试纸我一个不买，不用，根本不用买啊。你只要把食材选择好了，你每天按部就班就吃那些东西，你是不可能出酮的。那、啊。哎，可以听到，你好。空腹了多少了？他还没有给你定级是吧？就是脂肪沉淀可能是，也许是很多正常人都有，但是他如果说给你比如说他 B 超给你照完之后，你是轻度、中度还有重度脂肪肝，它是有一个评价的一个指数可以参考的。所以如果说当时医生他仅仅只告诉你有脂肪沉淀，但是他没有跟你说。你属于比如说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那可能还算 OK 的，但是可能就是血糖不好，因为你实在睡得太晚了，你就很容易就是那种压力激素啊，或者什么各方面的，就是空腹血糖会比较不好。不不，你脂肪肝不用吃药呢，你就好好的，就是如果能生酮就生酮，实在不能生酮就做好轻断食，一日两餐，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尽量的能够先把睡眠调整好，然后慢慢的把碳水停下来。甜食呢，就是你先从代糖开始做，然后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当时有一期科普的节目给大家讲了，就是为什么睡眠不好就会导致我们的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多巴胺系统特别的灵敏，它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是。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我们的那个昼夜交替的昼夜韵律的那个基因，它就其实是怎么说呢？它是跟我们的多巴胺系统是连在一起。它本身应该睡得好的话，是能够让我们脑子没有那么多敏感的，不那么敏感的。相反了，你如果睡不好了，你就是相当于处于一种求生的状态，你就相当于你就像一个小老鼠一样的，是吧？让你。整天晚上你睡不着觉，然后你白天可能就是找到吃的你就拼命吃，然后因为你可能觉得世界末日要来了，身体就会赶紧的存储那个吃的东西，脂肪啊什么的。其实你第一步该做的应该是调整你的睡眠，调整你的睡眠，然后一定是要调整睡眠。这个不论什么样，第一步一定是调整睡眠。你不能永远3点钟睡觉，除非你永远3点钟睡觉，然后早晨10点钟、11点钟起来。除非你能保证睡眠时间达到7个8个小时，你每天都是3点钟睡，然后中午11点钟起，你保证中间不起来，你每天都这个样子，也许时间长了，你身体也能慢慢的适应。但是否则的话，你一定是处于一种求生状态的。这个我能跟你讲一下，我过去你知道我过去不是做健康管理师的，我以前是上大夜班，我修飞机的，你知道吗？我以前就是上大夜班通宵的，就是从晚上8点钟开始上班，上到早晨6点钟的那种班，就是这种班我没有办法，我也拒绝不了啊，所以我长胖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大学毕业，我就是。可能也就是75公斤吧，然后等我上那个大通宵的夜班，我上了大概上了4年，我就差不多这个已经快90多公斤了。后来我就坚决不上那个夜班，我就调到办公室里面去申请，跟领导申请我换办公室，我不能再上大夜班了。你去看我的同事，我同期的同事全部都是大胖子，根本都不用想。我们当时刚入职的时候，我都会。看到我们周围的很多已经上班过好几年的一些老师傅，我们当时纳闷，为什么我们这些男同事一个个上夜班怎么都这么胖啊？哦，原来我自己上夜班之后发现，哦，一个有夜宵，夜宵还免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上了大通宵夜班之后，你的睡眠乱了之后，你的食欲也乱了，就会吃很多，然后你就算是通，你现在是咱们给你一个生酮，以前咱们是不知道生酮的。那就是胡吃海喝，吃饱为止，然后就睡觉，每天就是睡觉吃，睡觉吃，也没什么运动，都不规律。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说你要成为我的客户，我就会问你，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这个昼夜的这个时差的问题，能不能做规律？如果你说我在半年到一年之内，我可能都要保持这个情况，保持这个状态的话，那可能我就建议你先控糖。先控糖，把蛋白质吃饱，把你的那个蔬菜吃好，把甜食跟碳水控制到最低最低。你起码先做到一个低碳和干净饮食的这个状态，然后直到你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够不那么像现在这么忙，不用那么晚上上班，或者说晚上去上课或者是干嘛的，就是能够规律的睡觉了，那再来做比较稍微严格一点的生酮。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不过就是说，你吃的甜食可能是更大的一部分，因为甜食的果糖是直接就加剧你的脂肪肝，它根本不会随着说你去锻炼一下，去跑2下，这果糖就没了。你要做的就是首先先把你食物里面的果糖先全部砍干净。你说我喜欢吃甜品，你可以吃一些什么含葡萄糖的东西，但是一般含白砂糖的东西，它都是一半的果糖，一半的白砂糖，所以它。果糖的那部分就会直接转化成为你的脂肪肝，你或者说你喝饮料，对对对，这个，哎，你想吗？ 这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吸了毒的人，然后吸了毒之后又很后悔的那种状态？他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多巴胺系统，它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多巴胺系统，就是不管你是抽烟、你喝酒、你打网游，还有是说吃甜品，像还有一些人吸毒，这个刺激的全部是我们多巴胺系统。刺激完了之后，你一停下来，他又会觉得很空虚。你吃的当时会很爽，但是完了之后又会很空虚。你不去吃它呢，但是你又会去主动去寻求它，去渴望它，它就是一种很矛盾的一个状态，这是多巴胺系统。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尽量用一些替代物去替代你过去在吃的甜食，然后你吃的甜食你一定要有选择的吃，就是尽量的把含有果糖的那一部分全部都给刨掉。你比如说，你吃馒头、吃面条，100%的淀粉，100%的葡萄糖。但是如果你吃的是蛋糕，你吃的是那种含白砂糖的什么酸奶饮料，那么一半果糖，一半白砂糖，还是脂肪肝，就这样子。一般来说，你还是需要有一个慢慢的断碳的一个过程的。就是说，你能，就是说你在完全的断碳生酮的这个过程之前。你可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把目前，比如说你今天现在还在每天吃碳水，你起码要花个1个月到2个月时间，慢慢的就是你1到2个星期砍一半碳水，1到2个星期砍一半碳水，直到你把碳水砍到50克以下，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慢慢的做来生酮，因为这个台阶是要慢慢的下的，这个碳水是不能马上砍的。你砍了之后，就跟你现在这个状态一样的。哎呀，我很讨厌吃碳水，很想吃碳水，但是你要渴望啊，这个渴望是脑子里边的这个神经的问题，明白吧？他这个就像男生抽烟一样的，你不能说我今天一天10包，两包烟，你等到明天突然一根烟也不给我了，这人就要疯了，他一定是要抵抗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能理解，就是说你想做生酮，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可能大家都是为了瘦身，都是为了穿漂亮衣服，但是我们有一些最，健康是肯定的，对对对。但是如果说你还比较年轻，时间还很多，这个倒是不用特别着急于1个月、2个月，还是时间有的。对，这样也可以。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断碳这个过程需不需要我指导？一般人都不愿意去参加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不是生酮。所以断碳的过没关系，这个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商量的。如果说等你将来稳定了，我们都是可以商量，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您是把我们的洗码都听完了是吗？没关系，这个到时候我再慢慢的跟你讲都可以，来得及的。好嘞，好嘞，好嘞。好好好，不客气，不客气。好，拜拜。不过刚才其实我有点遗憾的是，喵喵喵他没有仔细说自己吃的那些甜食到底是哪些甜食啊？比如说是蛋糕啊，是饮料啊，是奶茶呀，还是什么啊？就是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特别容易影响那个脂肪肝的，除了果糖就是酒精了，就这两种特别容易，这个是没有尽头的。所以像很多朋友就是很喜欢吃热带水果，很喜欢喝奶茶。或者说喝咖啡里面也会加一些什么糖浆，是这种含果糖的果糖糖浆的，就特别容易引起脂肪肝啊。就是水果也是特别容易啊。有些朋友可能到深圳来啦，或是什么出差啦，怎么的，或者是现在生活条件好啦，每天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水果，就好像是很养生一样的，每天一个水果1斤吃掉，这个也是很要命的，最好不要啊。好，我看到有个朋友啊，这个陈一涵的朋友连线，我跟他聊一下，我不知道他要问些什么问题。哎，陈一涵你好，哎你好，是吗？我都不知道啊，好多朋友你们都潜水。哦，你是小红书上全部都看完了那几个合集是吗？我觉得你该跟刚才前面那个小姑娘要跟她学一下，你的知识体系是乱的，你的知识体系是乱的，所以你才那么飘忽不定。所以你说的那么多都是这个博主说什么，然后你做一下，那个博主说什么，你做一下。为什么我不去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还能这么稳定？就是我知道怎么操作。 对，我就说，就是你把我们的节目都看完了，按理说，如果说你是我们的忠粉，是我们的铁粉，那你应该把别的博主说的东西都抛到脑后，就按照咱们做的好了。我们说的很简单呐，就是每天让你吃个半斤八两的肉，是吧？你把这些肉吃完就好了。这些肉的话，也不是说一定要是大肥肉，你吃个差不多3、7分、2、8分，就是牛排的那种就好了。然后再是吧，一天吃个牛排，吃俩鸡蛋，3个鸡蛋、4个鸡蛋都随便你啊。其实250克到400克，我不知道你的身高哦，155对不对？158，我觉得你肯定是吃不到400克的，但你就从半斤左右应该是觉得够你吃的了。然后你再吃几个鸡蛋，然后你说吃蔬菜吃不动的话，吃点酸菜、泡菜也可以，因为。还有一个我需要了解的就是你自己平常吃不吃补剂？因为有很多女生，你完全不吃蔬菜，一点那个维生素也不摄取的话，你可能要吃一点补剂，吃一些复合 B 族啊这种，你去吃一点，你肯定是有针对性的吃，你不要乱吃啊，不要乱吃，有针对性的吃，你尽量的不要什么炸鸡这个就不要吃了嘛，你要既然生酮，就尽量的保持在这个。保持一个是以红肉为主，再一个以你的那个，比如说你现在太瘦，你可以多吃点动物内脏，把一些营养方面摄取好一点。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去年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找到我的时候就有38公斤了，然后让她增重，生酮增重，增到现在45公斤，但是体脂并没有说很高。但是她整个人就已经变漂亮一圈，皮肤各方面都好了一圈，别人都以为她去做什么医美了。但是就是相当于你需要有一个怎么说呢？慢慢的把这个以体重为美的这种观念，慢慢的强调到以肌肉、以线条为美，然后低体脂为美就可以了。其实确实不用特别强调。低体重，你毕竟要有一个健康的 BMI，健康的 BMI 就是用你的体重除以你身高的平方，你最好能落在20左右，你不要太低了，你低到18、17，那就是有点不健康了，因为我们做健康管理，这18.5以下就是不健康的体重，你可能面临的少肌肉。我知道88斤，你有没有算过88除以你的1.58，再除以1.58等于多少？算过是不是？那就说明偏轻了嘛，对不对？还是希望你能够再长点儿。没关系，你就吃肉嘛，没那你就吃点肉就好了，吃点肉，吃点那个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瘦，你这说着好像就是你将来当和尚要圆寂了，你啥也不吃你就升仙了一样。你可别变成那个样子，你将来还是就是说现在还年轻嘛，你将来如果说，没有肌肉的话，年纪大了会更不好看。这个你可能现在年轻，可能就是说皮肤啊各方面有各方面的就是弥补过来，但是肌肉少了会不好。对，对，你可以吃点肉，因为你用体脂秤随时监控你的体脂就好了嘛。只要体脂在一个稍微健康比较，或甚至说体脂偏低都没问题，因为我现在站体脂秤上，体脂秤也跟我说我的体脂偏低，我才不管它，对不对？但是我的肌肉是正常的，对。但是你只要保证你的肌肉是这个正常范畴，然后你的 BMI 是一个正常范畴，你想嘛，你的体重无非就是肌肉、脂肪、骨骼、水分嘛这些东西，骨骼、水分咱们就不去管它了，那你就去把肌肉吃起来。脂肪没有变化太大就好了，是吧？然后你也不要去喝油，都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我跟你讲我的经历嘛，我以前也没想着我一定要每天一日一餐的，我以前是1天2餐，搞了1、2年的。然后突然由于一个契机，就是说，哎，好像咱们那个以前上班的那个园区食堂不太好，那个地沟油实在是吃不下去。所以我就痛下决心，我就晚上回去自己做饭吃，然后中午呢，我也不是，对，中午我也不是说是一下子什么也不吃了，我还是自己带了点坚果，就吧唧吧唧嘴，那还算是代餐吧，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将来慢慢尝试一下，就是说，好，我想往一日一餐过渡了，但是我不要一下子把那个第一餐给砍掉，你可以把它第一餐变成半餐，再过渡一下。 过度了，你觉得这个半餐我好像也可以不怎么吃了，我就喝杯热咖啡，喝杯热茶，好像也不怎么饿了。哎，这个就差不多火候就到了，明白吧？嗯，你就是先把那个两餐变成一餐半，再从一餐半变成完完全全的一餐，这个中间有个台阶。对，你试一下，你不管是说我吃点坚果，我吃点牛油果，或者说我自己带一个鸡蛋，或者说带个什么咸鸭蛋，我就吧唧吧唧嘴，喝点热茶，喝点热水，就当一餐饭了，啊，你就欺骗一下大脑。但是你那个正餐还是要吃够，咱们一整天，反正这个肉你怎么样保证这个半斤还是可以的，可以，那没问题，没问题，你就中间就找一个。那个半截台阶，你下一下，你不要对自己苛求太严。然后你用那个体脂秤跟踪一下自己的体脂率，只要没什么太大变化，你肯定不要去那个像那个别的博主什么2倍的脂肪的重量和1倍的，那我说我一天吃250克那个什么，我说吃150克蛋白质，那我得吃300克的油啊，我疯了，300克的油根本就减不了肥。那不，他这个。他是把脂肪放到第一了，咱们还是以蛋白质为第一，因为你没有蛋白质的话，很多女生你比如说净吃一些什么虾肉啊，是吧？去皮的什么鸡肉啊，没什么脂肪，没什么胆固醇，到时候激素也会乱。还有一个就是说净吃白肉了，不吃红肉，你贫血啦，姨妈出问题。所以我是建议你，那你最好在2到3个月之内吧。你尽量的，就是姨妈来之前，你都尽量多吃牛肉、羊肉、猪肉，然后多吃鸡蛋，偶尔吃一下那些内脏。对，没错。我给咱们那个这个在线的朋友给讲个例子。我记得我去年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生，她就是不来姨妈，然后我当时就建议她，我就是一周你必须得吃3次那个他们那边的牛肝、羊肝。然后再搭配他们当地的牛排、羊排，哎，就是那个，对，那个女生就叫叶子吧，我记得，她折腾她搞到一年，她到去年的7、8月份，其实姨妈来了一次，然后她嘚瑟嘚瑟，然后她就不吃了，不吃那个内脏，但其实她身体不太好，然后马上没嘚瑟2下，姨妈又走了，所以她害怕，一直折腾到今年2月份，就基本上稳定了。所以我是觉得姨妈不正常，你这段时间肯定还是要好好多吃红肉跟内脏，然后这个营养这方面把它摄取足，只要你还算比较年轻的话，还是能很大几率能养回来的，做生酮。36岁还好，那个女生跟我差不多大呢，她跟我一样大。我们40岁了，她也是差不多跟我一样大，她对。嗯，没事，我觉得你这才走1个月是吧？12月份到现在都没来吗？那这几个月都没有啊？那还是你可以先吃吧。我觉得像刚才咱们说好的那样子，你先吃回来，把营养赶紧补回来，然后你也别那个啥了，别断食了，别做长断食了。哎。你就太乐观了嘛！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客户，去年那个38公斤那个女客户，她现在已经45公斤了，然后她的 BMI 已经快要接近正常了吧？她还没到18.5，但是也差不多快了。但是她的姨妈到现在还没来，然后前段时间让她去查了一下那个性激素6项，她有一项那个是黄体酮刺激激素比较低。就是 LH 那个激素会比较低，其他的都正常的，雌性激素都正常啊，卵泡刺激激素正常啊，什么睾丸酮都正常，但是就是唯独那个 LH 比较低，就是黄体酮刺激激素比较低。但是那个东西就是让你来姨妈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姨妈的第14天的时候让你一下子排卵的那个激素，它那个时候如果不够高的话，你就排不了卵，排不了卵就没有姨妈。但是。为什么一直低，我就没办法了。就是这个，就听老天的。我当时说，就是说咱们营养干预，就是说他已经吃了好几个月的肝了，从去年8月份一直吃到现在，他身体各方面都已经很好了，但是激素的那部分还没有恢复正常， 所以当时我就说让他去咨询一下内分泌的医生，看看内分泌的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他不来姨妈已经搞了起码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所以有一种不来姨妈不是叫下丘脑闭经嘛，他这个就属于那种下丘脑的那种一个黄体酮，就是下丘脑分泌的黄体酮的那个激素，所以。我们还是尽量乐观嘛。我当时希望你这个吃2回肝，然后姨妈就回来了。但是如果说你观察个2到3个月还不来的话，你就去把那个激素赶紧要测一下，或者说你现在就可以去测一下，然后吃个2、3个月再去测一下，这样子前后有个对比，那个医生他也好给你判断。对，有很多也不是说咱们生酮就可以全解决，确实有很多专业的东西要医生要去做的。对对对。哎，不客气，不客气。好嘞，好嘞，不客气。拜拜。好了，咱们还是先把这个连线的朋友的电话先接了，再来回答下面的一些朋友的问答啊。有个慢的朋友，咱们接一下。哎，你好。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一会儿。你说的，按你的意思说，这两个东西是必备的，还是怎么样？柠檬酸钾不吃。不吃。必须不吃，你不要吃，你不要吃。那个我不止一个帖子反对吃柠檬酸钾了，但是这个风头我打不下来，因为太多博主在卖这个东西了，我管不了。但是但凡咨询我的，我都会告诉你不要吃任何跟钾相关的一些补剂，你不要吃了。我可以给你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解释啊，就是我看了很多朋友的那个体检报告。就是吃柠檬酸钾的人的体检报告，你可以说我没什么感受啊，这个感受没有，那个感受没有，你都好，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去看肾小球过滤率，这些朋友的肾小球过滤率都会高得出奇。正常人的肾小球过滤率，也就是 eGFR，正常人应该是在100几啊，110几啊，就算是正常人的一个范畴。但凡吃了柠檬酸钾的，再去做体检的，基本上都是飙到120几、130几，甚至更高啊！我还遇到过有100、150、160、170、180都有，就是看你吃的量是多少。你如果吃的量越大，撒的尿越多，那么你的这个 eGFR 就会越高。eGFR 它就是通过这个数值，就是告诉我们肾小球是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转状态。刚才说的。那种100左右就是属于一个正常区间，就像你汽车踩油门1500转到2500转这个正常区间，你那个跑到130、150、180，那基本上就是3000、4000、5000，就是超负荷在工作，就是你的肾脏实际上是在很积极的在排尿，所以就说为什么说柠檬酸钾是个利尿剂，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能增加你的排尿，然后但是潜在的就是增加你肾小球。他的工作的负荷，可能就是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你会排出去很多电解质，排出去很多 B 族维生素，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水溶性的，很多 B 族维生素都会排掉，就跟喝咖啡一样。有些女生喝个7、8杯咖啡，就跟吃柠檬酸钾区别一样，它很多的电解质，B 族什么叶酸、B12 什么 B1、B3、B2、B3 全给可以尿出去，所以你又得买很多补剂。把这些补剂又给吃回来，但是效果也不一定很好。但是你又会发现，哎呀，我浑身无力呀，代谢慢呐，什么的各种毛病。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像我前段时间咨询一个男生，线下见的，他是练健身的，他吃柠檬酸钾，吃的都头晕，然后举铁举不动，发软。所以你把他柠檬酸钾去掉之后，就光喝盐水。低钠盐水就解决一切问题，他就不头晕，状态也好。不重要，我这么跟你说，就是我跟你说点最直接的，我是在咱们那个低碳医学门诊室上了一年班的，在咱们深圳这边，我们门诊是从来不给人家开柠檬酸钾的，就是你就算是我们觉得你缺钾。也就是象征性的让你吃一点氯化钾不得了了，而且不会让你长期吃，你的症状一旦解除就不吃了。 不会让你长期吃的。这东西为什么不去考虑肾脏的负荷呀？为什么不去考虑高钾血症造成的一些对人体的伤害呀？为什么不去考虑这些问题就一直吃呢？而且，就算你的小腿酸疼，你怎么知道一定是钾呢？为什么不是镁呢？为什么不是钙呢？对吧？有很多，为什么不是钠呢？我们的六大电解质有很多都可以影响你的腿部的这种酸痛啊。所以，我觉得比较严谨的做法是你应该发现症状之后，你去回想一下你最近一段时间的饮食，以及你可以去医院做一个最简单的电解质六项，就跟我前面建议其他那个客户一样的，去做一个电解质六项，看一下你的钠、钾、钙、镁、磷、氯这几个有哪一项是偏低的，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补，对吧？我确实钾偏低，比如说钾的下限是3.5，你都低到3.4了，那就吃一点氯化钾呗，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本来有些人做生酮，他不去注重吃盐，相反去吃很多的钾的补剂，那么最后就会造成盐不够，盐可能极度的低，比如说盐的下限是钠的下限是137，你低到135，那你就是盐吃少了，盐吃少了你也会没力气，腿没力气，所以你一看电解质六项你就知道哪个偏低哪个偏高，你吃钾的一般钾都高到4.3、4.4、4.5去了，我看这体检报告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不对，你这是哪个博主？真简直乱扯，简直乱扯，绝对不对。就你放心不吃柠檬酸钾，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损失。你听我的，绝对不会有任何损失。你可以就放我头两天发的一个帖子的一个截图。就是那个健身那个男生给我的反馈，他就是停了柠檬酸钾，吃那个什么最简单的3块钱一包的低钠盐，然后就去举铁，状态好得很。他就才3个月的生酮而已，不一定，因为我们的粉丝里面有些朋友他运动量比较大，他甚至能吃到10克以上，所以6克只是一个起始量，起始量。起始量，我告诉你怎么判断。我告诉你怎么判断。对，6克是你 basic，你不要再少了，对吧？就是你只要但凡你是稳定生酮，你可以按照6克去吃。但是我告诉你怎么判断。如果说你觉得这个6克盐你吃完之后，你每天你还有偶尔会觉得渴，是吧？然后你比如说你的运动也比较大，经常出汗，这6克也不一定完全够的，你要根据你的情况适当的加。知道吗？会有这种情况。我去年咨询那个女生，她就是有一次她就爆了椰浆，一次喝了好几罐椰浆下去了，也没跟咱们说。然后后来，对，你一天喝大概多少毫升？你觉得对你的体重有没有什么影响吗？现在是稳定的。或者说，就说你觉得至少就是说从肉眼或者说自己感受没有太大的影响，是不是？了解了解，就说30多克的额外的脂肪，现在乍一听其实不算很多。只要说你除了这个椰浆以外，你没有再去额外的再去像别的网友再去吃什么奶油啊、稀奶油啊、什么奶酪啊、大五花肉啊，没有太多过多其他的很肥的脂肪的话，30多克也不算很多。对吧？那你就平常吃肉的时候，尽量就吃一些不是特别肥的，你就比如说牛排，是吧？比如说鸡蛋，比如说一些猪腿肉，就说不是很肥的脂肪这种肉，然后你觉得最后对那个体重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觉得就作为生活的一种调剂也未尝不可，对吧？当然，我觉得1盒200毫升就跟我们以前喝牛奶一样，有时候一天喝个200毫升牛奶，咱们做生酮也是能够。也是 OK 的，就是你尽量的，可能不能，就是说不能再加太多。你如果一旦发现，就说哎，体重变多了，那就算了。不过你用它来替代牛奶，我觉得可以的，起码对。直到哪一天，好，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好，不客气。那个，咱们跟普通的网红博主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差别的哈，还是有点差别的。对对对。 我这么说嘛，就是我不是刚才举过一个例子嘛，就前面联系的那个女生，我当时聊到了一个女生，她就是，当时瘦到38斤，38千克，她当时是怎么瘦下去的呢？就是听一些博主的，就是吃那种生酮代餐、生酮的甜品啊，然后就狂喝油、吃补剂，她就瘦下去了，真瘦下去了，真瘦下去了。但是他损失的是他的肌肉，他肌肉全没了。就是你喝油是可以啊，然后，但是他每天就除了喝油吃那个生酮甜品，他就不吃别的了。那你想想，他的肌肉就是没办法维持，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相当于每天吃的都是一些垃圾膳食纤维和一大堆油，没有营养。那么。最后，那你身体需要血糖怎么办？需要氨基酸怎么办？需要蛋白质怎么办？全给你分解了，把你的肌肉给分解了。所以他现在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重新吃肉、吃牛排，又把肉重新又长回来。你何必呢？你就不要走那条路。有的时候那些生酮的补剂、甜品，一下子啊，好像是可以减重啊，但是是有代价的。大家一定要去看，买一个体脂秤，去跟踪自己的体脂率，去跟踪自己的肌肉量。你看是不是跟着那个博主的方法，跟着发现自己的肌肉变少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因为肌肉变少了，你的代谢就降低。这个最贵的，我一般就是说，如果大家的消费能力比较一般的话，我就会推荐就是买个华为的或者是小米的，但是如果确实有消费能力，就去买那个韩国的那个 InBody，就是那个真的是比较贵，可能大几千块钱吧，家用的。但是正常的，咱民用的可能就 in body，就是 InBody 那个是个韩国的一个牌子，我记得 in body。怎么说呢？现在很多医院在用这个牌子，它只是说确实它营销做得好，然后它确实进入市场比较早吧，然后打的这个品牌段位比较高，就是直接就攻上高端市场了。所以你去健身房也好，你去一些医院的一些营养科也好，铺的全是这个货。所以目前来说，可能就是说它的测法可能跟别的不太一样。就是你看，不管是小米啊，或者是华为体脂秤，就是你一个人站上去就是两个脚接触体脂秤嘛，对不对？只有两个点接触，然后它那个可能就特殊一点，就是。他会手还会再让你再抓两个接触点，所以一共就四个接触点，然后算出来就会稍微准一点。不过我的意思是，不用，就是你如果知道周围有一个好一点的健身房，他有这个体脂秤，你可以偷偷的去称，称完然后再回来，然后家里就摆最便宜的体脂秤，家里的小米、华为就可以了。然后家里呢，就关注那个小米、华为的你的体脂的变化的趋势，你只用看趋势。然后你要真的准呢，那你就去健身房去测去，或者说去医院的营养科，他的体检科他们都有那个仪器可以测，就顶多测一次两次就好了。对的，对对对，会的，你不要空腹喝太多水。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大家会缺盐呢，就是你如果说平常记得多吃盐，它会把你多余的水都给你排出去的，不是说吃钾排水，吃钾排水那是因为利尿剂的作用，但是如果说你是吃盐排水，那它是正儿八经的，就是你体内的渗透压是正常的，盐多余的盐它顺着水一起排走了，而钾不会被排走，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对，就是如果说你平常要喝水，怎么喝呢？我的习惯就是早上起来喝一点，你就喝点什么咖啡、喝茶都行。然后中午嘛，你要喝汤，你就喝汤；下午也能喝水。晚上在睡前最好不要太临近睡觉喝水了。不不，就是你睡觉之前可能最好能空出个一两个小时，就不要再喝水了。那你就多吃点盐，就是很害怕，就是你因为吃了钾剂，又喝很多水，你很明显的会觉得口渴的，你盐不够就会觉得口渴。如果你时常觉得口渴，就不停的要喝水，那你还不如把盐加起来。你就像刚才那个男生一样，你就平常不吃钾剂了，你就要么用粉盐兑点水喝，要么就是 低钠盐兑点水喝，要么就炒菜的时候多给点盐，把菜做咸一点，都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甚至说，你像我们有一些粉丝打卡的时候，就要求他每天中午吃完饭吃两个腐乳，变相的吃盐，或者是吃一个咸鸭蛋，很咸的那种咸鸭蛋，就是变相的把盐吃进去。因为很多人他也不会去称多少六克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六克是多少。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女生她平常上班带饭嘛，她没办法去称那个盐。我就说算了算了，你就雷打不动，每天饭后吃两个那个腐乳吧。一般来说盐都能给吃上去，对。所以你就记得，你如果说觉得口很渴，要喝很多很多水，那你就记得，首先咱们其实正常人一天2000多毫升也差不多了。如果还想喝很多停不下来，那你就记得盐不够了。如果你还很纳闷的话，你就直接去医院去测电解质六项，你觉得很直观。嗯，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你跟我连线。好，拜拜。小白，你说你的体脂率是19.2到20左右，不能下了，下不动了，下不动了啊！你现在就剩下就是增肌、增点肌，在基本上是减不动了，除非你一个星期去疯狂运动5天，然后一边增肌一边减脂。我不知道你是女生还是男生啊？如果说女生的话，你可以算一下体脂率19.2，不，看错了，看错了，我刚才看到你的 BMI 了。体脂率19.2的话，你看你自己每个周运动的频率是多少？如果说你基本上不运动的话，就很难下降。如果说你一周运动个3到5天，然后运动量还算比较大的话，可能还能再下降一点点，而且还跟你的年纪有关系啊。你有很多的信息要给我补充一下，你的年纪、你的运动量这些东西，最好能给我补充一下。BMI 18.7已经算低的了，可以了。就 BMI，女生一般在19点几左右就基本上动不了了。除非你去疯狂运动，但是运动的一个代价就是你可能会长肌肉，然后长了肌肉之后，BMI 还是不会下降，呵呵，因为 BMI 是长了肌肉之后，你体重还是会，要么就反而往上涨，对吧？可能会长到19.6，你的 BMI，所以，你运动只有走路的话，年龄36，那我觉得没有什么下降空间了，没有下降空间了，我觉得足够了。体脂率其实也不高，19点几可以了。如果你还要下降，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你可以朝着增肌的方向去走一走，把 BMI 拉到19.6到20.6这个范围，然后把肌肉量拉上去，可能会好看一点。体脂嘛，我见过有一些年轻的女生，20多岁女生，体脂率15。那人家一周要运动5天，你要是做不到那一点的话，就算了，就不要强求。我觉得现实一点啊，我觉得就是说是，然后现在，就是最后还要再问你一句，你现在是一日一餐还是一日两餐？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一日一餐了的话，就是没有下降空间。如果说你是一日两餐的话，也许还有那么一丢丢的下降空间。那你将来一日两餐做的时间，你看一下，你做两餐，如果说满了半年，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能不能做到一日一餐。做到一日一餐的话，食量不一定要下降啊，你还是一餐吃两餐的量，但是你体脂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点点下降的，但是我不知道能下降到多少啊，但是理论上来讲是这个样子的。对，我自己两餐跟一餐的体脂率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是可以的。你将来降成一餐，你还是可以下降一点点。如果是完全小白要切进来做生酮，大家最好是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你不要说今天买了课程，明天就开始生酮，不要这样啊。我的建议都是自己花点时间先断碳。咱们刚才第一个连线的朋友就是这样子的，他现在还在喝着甜品呢，他要做生酮，他要慢慢的先把这个甜品减量减量是吧？然后减量的过程中可能还要用点代糖， 慢慢的把这些瘾再给控制住，然后这个代糖也要慢慢的缩减少，然后代糖减的差不多的时候，还要再用一些别的一些东西能够替代代糖，但是又不甜的东西，能够满足他的这个大脑的需求，这中间都是有技巧的。完了之后，他平常吃的这个米饭、面条，减量、减量、再减量，这都中间从低碳过渡到生酮，我觉得我们正常人中间需要个1到2个月的时间过渡，给自己一点台阶下，不要说我减肥的决心有多大，我明天就开始断碳，你的脑子是不同意的啊，你的脑子是不同意的。我们要讲科学，讲科学。你不信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你说你自己意志坚定，可以啊。小莫老师给你3个月，你自己去试一下。啊，3个月你如果你爆碳了，你再回来，不要找我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讲科学，知道这个脑子它是不会那么容易啊，按部就班的。我说一个开关关上，它就关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它适应是有一个过程的。你断碳它也是一种适应，这个适应这个过程是要给的，时间是要给的。啊，咖啡甜，你说代糖你是喝巴旦木拿铁才给一点点啊？是，对，其实代糖它说到底，它也属于一种，它属于一种碳水，只不过咱们人体不能把它当做像葡萄糖那样拿来直接细胞就把它转化成为ATP 了，相反了，它这种碳水咱们身体不吸收了，最后就咱们肠道里面很多这个细菌可以用它，用了之后就产生气体。所以，像国外有一些专家，他也是把代糖的这个克数算到你一整天能吃碳水的克数里面的。所以每个人他算碳水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像刚才我说那个国外的专家，他是用叫做总碳水，我甭管你是吃什么蔬菜啊，吃什么代糖啊，或者说什么的，他都给你算碳水。所以他一整天碳水不让，要求你不超过20克，那就几乎你就没什么蔬菜可以吃了。然后这个代糖你也只能用的很少了，然后或者说就算是吃点蔬菜，也就吃个小几百克，然后代糖尽量的就是少吃。他如果说你一天喝什么代糖饮料啊、代糖口香糖啊、什么代糖的这种甜品啊，里面呢有很多的那种代糖，他也会认为你碳水超标。就是，很多人都是不同的计算碳水的方法。那小莫老师就是说我压根儿尽量的不让你吃代糖。然后蔬菜这一块呢，放松一点，你可以吃点绿叶蔬菜，多吃点绿叶蔬菜，这个不要求，不认为绿叶蔬菜会影响你的血糖。再说你什么根茎类的这种淀粉类的，那是一概不吃，对吧？所以几乎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转化成为血糖的一些东西，最多就是有点蔬菜、膳食纤维，就这些东西。小白，你说啥？你说你终于找到胀气的原因了，你很依赖代糖，戒不掉啊。你就直接说你很依赖甜品就好了，因为以前很喜欢吃甜的，所以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是代糖，但是到代糖给你带来的胀气，你慢慢的把这个代糖也减少一点会比较好，因为代糖它说实话对我们的胰岛素抵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很多人都说代糖零卡路里，但是很多时候它因为刺激了我们大脑，我们的这个肠胃里面会有别的激素叫做肠促胰岛素也会分泌出来的，所以它间接的也会影响我们的食欲。你不要以为说吃了代糖你就不想吃东西了，不会的，你吃了代糖一样是很想吃东西的，食欲会大开的。我以前也吃过代糖饮料，就是我减肥初期我喝过一些代糖可乐的，但是我喝了一阵之后，我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我最后主动的把那个代糖饮料换成了巴黎气泡水了。换成最普通的气泡水，没有味道的气泡水。后来实在觉得寡淡呢，我就往里面放一点点柠檬汁，调一点味儿，其实也蛮好喝的。你不要去依赖代糖，你可以用很多的这种天然的食材给自己调配一些饮料，也很好喝。你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柠檬几乎很多人都喜欢柠檬的，然后兑上冰镇的一些，是吧？冰块啊，水啊。然后我觉得挺好喝的，酸酸的，它也不是酸的你接受不了。柠檬其实也有那么一丢丢的甜，还是可以的。有很多种方法 艾迪玛，你说生酮饮食上实际上是有饥饿才能瘦，你这个理解对吗？我不希望你饿着做生酮，就是怎么说呢？你要是生酮做的比较循序渐进的这个方法的话，你其实不会觉得很饿的。就是你一旦觉得饿了，可能就是差不多就要吃饭的时候了。你们比如说你一天两餐，如果说一天两餐你觉得非常饿，你受不了的话，你可能先做一段时间一日三餐的生酮，然后你再逐渐过渡成一日两餐，你就刚好饿就吃了，吃完之后你不就饱了吗？对吧？你总不能说我这餐饿了，然后你吃了完了之后还吃不饱，你再忍到下一餐，下一餐还吃不饱，然后一定要搞一个所谓的什么那种热量差，这样可能不太合适。你光是这么一句话，我不太好回答你。如果说你是问我的话，如果你是我的客户，你交钱给我，我告诉你，你饿了你就吃，我不希望你饿着做生酮，我是这么一个观点。你吃饭是饱了，然后多少小时你就觉得饿了呢？就像我前面有一个连线的朋友嘛，他自己觉得自己做一日一餐有点难，那我意见当然就不是说一定非得要做一日一餐了。那如果放你的身上，你就觉得饿得挺好的，或者说我就该饿着，然后我就该不吃，然后我就硬扛一日一餐，不太支持这种硬扛一日一餐的，或者说硬扛一日两餐的，你明明做不到，你就不要硬扛。4个半小时，那你还是扛一下吧。我觉得4个半小时根本不算长。你要么就是上一餐你根本吃的不够，你的可能结构可能不是特别合理，就是你得吃够你才会不饿。这个我就得要深究了。这咱们直播的时候我说不了那么多。4个半小时，你比如说中午12点钟吃完，到下午6点钟，这才6个小时。4个半小时你就饿了，那就饿得太早了，你可能吃没吃够，这个比较好理解。你尽量的把一天要求吃的量都吃够了，你自然不会特别饿。你该两餐的两餐，该一餐的一餐。有些人就是他可能不知道小莫老师跟别的网红博主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那实在要比的话，那咱们就比谁在医院里面干过喽，对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话题？没有话题，我们今天就下播了。好，大家拜拜。